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人生啊，随时会有变化球，但是在变化球当中，我们要了解事实真相，一饮一啄啊，莫非前定。所以呢，是后来啊，才听师长讲到了，说现在的孩子啊，不能打，不能罚，因为他们没人教，罚他打他好太过分了，所以我以前可能罚学生站罚太多了，所以现在要罚站一下，随缘消旧业啊，不再造新殃。好，那我们昨天提到善相劝，德皆见，那当然首先呢，要对善判断清楚，那当判断清楚以后啊，也要尽心尽力去落实，去学为人师，行为示范。那昨天我们讲到了有关人方面的行善，第六条啊，救人为己。俗话说啊，惠不在多，在乎当为。所以只要他人刚好在很急难之中啊，我们能够适时给予他帮忙，他会终身啊受益，感谢。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看到身旁周围亲友的需要，当然这也要由于用啊我们的真诚心，用我们关怀的心，才能够啊处处发掘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也常提到啊，假如呢我们的家人得了癌症，我们要检讨，因为癌症的真因在哪里？在哪？就在啊人的心理跟情绪啊。所以当我们的家人他会得到癌症啊，很有可能是十年十五年这种长期情绪的压抑啊才会造成。所以都这么长久的时间，我们却都没有发觉，都没有适时啊去疏通，去疏导。所以呢，我们要敏锐去感受别人的需要。但是说实在的，现在这个时代啊，虽然是同样一个家庭里面啊，不只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是人人有本难念的经。所以假如每一个人啊内心都非常焦躁，都很烦躁啊，那可能就自顾不暇，所谓的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难保。所以我们也提到了，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件事，要能够开智慧，能够不断成长，才能够利己，进而啊利人。那当家庭里面出现危急的状况，你能够当下稳定下来去处理啊，那也会啊把事情解决，甚至于啊会赢得啊家人对你的幸福，对你的更高的一种信任。那到时候呢，你要把佛法介绍出去啊，就更容易了。所以我们临事啊不可慌张，我们了解到啊，凡事啊都有因有果，只要呢我们能够如理如法去行善去求啊，一定能够逢凶化吉。刚好我的爷爷啊在大前年啊中风，那其实呢爷爷中风啊我不是啊很慌张，因为啊我的爷爷他捕鱼啊捕了一辈子，而且他捕鱼啊都是第一名，都是我们那个乡镇啊捕鱼第一名。所以我学佛以后啊时常就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啊，如履薄冰，因为我是长孙啊，应该啊也要承担不少啊罪业。所以我记得啊 我第一次放生的时候是在26岁，当时候一放生啊，整个头皮都发麻。那时候还没有深入佛法，我就想说，奇怪，我的头怎么发麻？我就问右边的朋友，你的头会不会麻？他看看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要问左边的，你的头会不会麻？后来啊，比较了解了以后啊，才知道，一定是佛菩萨加持说，你这个傻小子，这么重要的事啊，现在才做。假如再不赶快做啊，可能啊，命啊，都没了。所以那时候我在杨老师家住啊，杨老师看我呢是短命相，所以那时候我在杨老师家，有时候啊要开车回家，开到半路上啊都会睡着，就在那个时候可能就业障啊现前啊，边开啊就意志力也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那时候刚好呢，这个高速公路旁边啊有浮起来的这些设备啊，刚好压到以后啊，我整个人就惊醒过来，哇，那感觉捏了一把冷汗。结果那一次我开回去啊，刚好是道正法师主法，全台湾啊大放生，所以几十辆大卡车啊一起在台南的海边放生。我那一次放完以后啊，就没有这个现象了。然后啊，本来是在咳嗽啊，结果放完以后回来啊，很快啊就好了。好了以后啊，我才啊去带了一个学年的学生。所以确实啊，放生啊，无微不施啊，才能得啊健康长寿。所以行善啊，绝对不能等。那我爷爷在半夜中风啊，结果啊送到医院去，他的中风啊是整个面啊都塞住，不是塞一条。所以因为啊我这些长者长辈啊他们都很孝顺，所以因为孝顺啊才让家风啊还蛮不错。但是啊运势还是会有起伏，所以我爷爷就是前一阵子啊他常头痛，但是啊以为是感冒忽略了，因为几十年来检查心脏啊也没有心脏病，只是那一阵子啊身体不好就中风。结果所有的这些长者啊，我的叔叔啊姑姑就慌了啊，他们慌啊，我们怎么样？不能慌。所以我马上呢就跟我父亲讲，说父亲啊，你马上给我台币50,000，然后呢我要去做一些啊帮爷爷啊修复，但是这50,000啊一定呢要是啊爷爷的钱，不可以是你们的钱，你们以后要给爷爷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啊就让爷爷拿出来，而且呢我会呢经过啊爷爷的同意我再去捐。所以那几天我进加护病房啊，不是掉眼泪啊，是赶快呢趁爷爷清醒的时候就开始说道，爷爷啊，世界上的穷困人很多啊，可怜人很多啊，那我们现在有能力啊应该多多帮助他。那我爷爷呢点点头，所以我就经由他的同意啊，就拿了这笔钱啊去放生，去做一些国际的赈灾活动。结果做完以后啊，第5天我爷爷啊就离开啊加护病房。所以医生本来说啊没得救啊，随时要等着办后事。好，那这是第一次啊我们如理如法求到了。后来医生又说了，他说80几岁的人中风啊绝对不可能会起来走路，所以我要到澳洲以前啊我爷爷还在病床上，我就跟他相约啊，说我下一次回来啊你要走给我看，你要好好啊多做复健。那我到了学院以后啊， 就拿了一笔钱，就以爷爷的名义啊，就布施出来。结果那一天布施完了，当天晚上打电话回家，我母亲跟我说啊，你爷爷今天啊会走路了。当然哈、哦，不单是说、哦、这一笔钱哈、哦、布施出去就会走路哈、哦，我们不能这样想，因为众缘呐、啊，和合，可能是众多因素啊成就的，但是只要我们善心真心去做啊，这个感应啊，绝对是真实不虚。所以当我们的亲友真正遇到危难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慌，还是要用诸法实相啊去把它化解掉。而诸法实相也要来自于他自己的学习，要好学，要深入正法才行。所以救急啊不救贫。所以当朋友来希望你帮助他的时候啊，大半呢都会很急躁很着急，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被他的情绪啊牵动，你要稳下来，也让他把心静下来，让他把问题啊分析清楚。其实当他分析清楚以后啊，他会明白到第一步应该怎么走。第一步啊绝对是自我反省，因为啊有这样的果相啊必然有它的原因，唯有在因上啊重新有正确的人生态度，才有可能扭转它往后的命运。所以我们时时能够稳定啊，也时时能够啊把他人的觉悟觉醒啊唤醒起来。好，那诸位同修，现在人最大的危机在哪里？现在社会啊最严重的就是人跟人怎么样冲突了，人跟自然啊冲突了，人跟天地鬼神啊冲突了，而这三种冲突的根源啊还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为人与人之间只要懂得爱护了，他这一份孝心跟恭敬心自然就会延伸到民胞物语去了。所谓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前这一些长者啊都很孝顺，孝顺的人会不会很奢侈啊？我们看到几十年前的长者早上洗脸的水啊还要放到晚上啊下班回来再洗脚，对这些资源都非常爱护，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资源不是属于自己的，资源应该属于啊世世代代的人类，甚至于是属于啊所有地球的万物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化解整个危难啊，必然要从人与人的关系开始下手。而这五伦关系啊又必须从孝道下手，这个孝啊是一个人仁慈之心的原点。所以当初我读到孝经里面夫子的一句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当读懂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啊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快乐，也非常感恩。因为我们生怕有助人之心无助人之法，那就干在旁边看人家痛苦啊，自己也很难受。所以我们找到了德行之本就在哪里，孝道。而君子务本啊，本立道就生了。所以当孝道能够彰显，自然而然啊人与人关系就慢慢改善，人与自然人与天地鬼神、啊、 就能够迎刃而解。好，所以诸位同修，如何让孝道啊能够彰显，这个就是我们刻不容缓啊要去做的工作，这样才能救人为己。很多我们中心啊一些老师常常啊会告诉我，他说蔡老师，你好像呢没有什么疲惫，没有什么挫折感，在这个做的过程啊没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就跟这一些老师讲到了，我说今天呢，你看到有一个小孩他爬上了这个古井，瞬间就要掉下去了，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是什么？瞬间啊就要把他赶快啊解救下来。那诸位同修，假如我们能够看得懂因果相续，那诸位同修，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类啊往后要去哪里？所以十法界依正庄严啊，所以一个法界啊也同时具足十个法界。所以当我们真正啊静下心来看，人中有佛啊，人中有菩萨阿罗汉，有圆觉，人中有天人，有阿修罗，也有人中地狱，人中恶鬼，人中畜生啊。那诸位同修，现在是人中什么占多数啊？细细看看，不孝父母的罪业啊往后到哪里？大半都是地狱果报啊。所以我记得在熏习师父上人的教诲当中，师父常常有很多非常贴切的比喻，提到了人道啊是观光旅游啊，哪里是老家？三恶道甚至于地狱啊是老家。所以当我们真正看明白了，大半的人啊就好像在这一口井玩耍，瞬间都要堕到哪里去了？堕到三恶道啊。而这一堕啊将是可能万劫不复。所以我们明白到这个真相啊，就不能不啊视而不见了，就应该啊要竭尽全力啊来帮忙来引导。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当我们真正啊提起这样的使命，这样的态度，我们就能够啊自利利他。因为大乘佛法它微妙之处就在当我们念念为众生的时候，我们的我执啊虽然没有刻意去断啊，就在这个服务他人的过程啊点点滴滴啊放下了。所以要救人为己。当我们常常接触到一些长者说到他的孩子不孝，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我们当下呢也都感受到他的痛苦，甚至于啊也陪着他一起掉泪。所以当我们把我执放下，我们会慢慢啊少分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确确实实啊同体相生，不然为什么他掉眼泪你马上也感受到了？所以为什么力行近乎人，当你真正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感同身受的时候，那一颗本有的慈悲心啊 就一点一滴啊透出来。好，刚刚也有一位同修啊写了一封信给我，也提到啊，确确实实化解现阶段的灾难啊，一定要从弟子规开始推展。我们的同修啊，他的心境呢都是从啊天下世界来着眼，当这样的人越多的时候，绝对可以扭转世界的劫难。好，那这是有关啊人方面应该要行的善。再来，有关事情方面呢，要舍财作福，要护持正法，要心建大利。好，我们看到别人在经济上有危难，我们随份随力去帮忙，那这个财啊也通工作能力，也通智慧，所以我们处处啊能够多做财施、法施、无畏施，就会得到财富、智慧还有健康的果报，所以舍财自然就能够得福。那我们古代常常讲到五福临门，这五福啊也都是从这三种布施当中得来。所谓有寿命、有财富，再来有健康。长寿以外啊，假如没有健康好不好，那根本就是受苦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医院的病人啊躺在那里只剩一口气，但是呢不健康啊，一躺就是20年、30年，那是不是福啊？那根本是受罪了。再来第四个福啊是好德，虽然我们很有福分啊，但是时时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懂得啊乐善好施，这个好德啊是五福当中最重要的。因为假如无好德之心，可能又会拿着福分啊造作罪业。所以佛家常说啊三世愿，第一世修福，第二世享福。诸位同修，我们现在的人类在哪一世啊？大半在第二世，确确实实有人类几千年历史以来啊，从来没有人福报这么大的。诸位同修，皇帝吃得好吗？很不错吧？那我们现在差皇帝很多吗？你看上餐馆的时候，一餐饭多少钱啊？那个福报跟皇帝可能也不会差太远啊。皇帝也没有车子可以坐啊，也没有飞机可以坐啊，所以这么大的福啊，祸福相依啊。所以我常常会跟我父亲讲，说父亲啊，你好命啊，我不好命。那一般他们那一代都觉得怎么样？都觉得我们不好命，你们好命啊。但是我们细细看看，父亲那一代啊，因为困苦，所以劳动，身体健壮。那人生最重要，身体强壮就快乐了。再来，因为很困苦，所以念念啊，都会想着要报恩，要孝父母，要友爱兄弟朋友，所以念念有善心啊，所以中晚年果报很好。那我们这一代是从小养尊处优，所以身体都很差劲。然后因为养尊处优啊，所以很多做人做事能力啊都没形成，起心动念啊自私自利，所以福分啊都折掉了，我们的中晚年啊就要堪忧了。所以诸位同修，我们在福中啊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要赶快啊今生不将此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 所以师长也常告诉我们，这一生不往生啊，死了就不得了了。所以三世愿啊，第三世啊，就堕落了。所以我们从这里也了解到，给予孩子最大的福分，绝对不是金钱，而是我们德行的榜样。而德啊，才是万福之根基。有德啊，这个福才能够绵延不断。所以司马光先生也讲到一段话，他说啊，你遗尽于子孙，你把钱留给子孙啊，子孙未必能守啊。所以中国人造字啊，真的是透过文字啊，就给我们开光了。诸位同修，什么是开光？人家给你摸两下头就开光了。光啊，是智慧。所以当你见到文字，见到佛像，甚至于见到高深大德，你一看就从中领会道理，那这才叫开光。所以中国字告诉你，钱会有什么危险？两只刀子啊，就怎么样争夺起来。所以只要聚了财啊，可能家庭就不和乐了，天天想着那个大饼啊要怎么分。那国与国之间假如重视财富啊，可能就会造成啊征战。好，所以中国字啊非常难能可贵，所以诸位同修啊，对于文字啊也要好好深入，那最好能读啊繁体字，因为所有这些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很多的古籍都是繁体字。那文字啊，只要多看啊，慢慢就习惯，就熟练了。我们也能够从中啊体会到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点滴的恩泽。这个五福当中第五福叫善终，就是好死。诸位同修，你们有没有把握好死？有没有把握？怎么表情都这么严肃？信为道源功德母，你们怎么都没信心？有没有把握？
有。
好，所以我们平时啊就要为临终准备，时时呢躺下去的时候呢，每天睡觉就当作怎么样，我要往生了，就好好啊念佛。假如真的念走了，那你要回来通知我们一下。假如没念走呢，功夫也提升，也很好睡觉。所以时时啊要念死，才会好死。所以印光祖师在他的佛堂贴了一个大大的字啊，哪一个字？人真的时时念着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个警觉性啊就会相当的高了。好，那我们再看第八个，护持正法。因为有正法，人才能够判断是非善恶好坏，才能够啊不造作罪业，不造成啊家破人亡，甚至亡国。所以在儒家也提到啊，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假如佛法没有释迦牟尼佛来宣说啊，那这三千多年啊，人们不知道啊又要遭受多少的危难跟灾难。所以我们要护持正法，要勤转法轮，请佛注视。好，诸位同修，请谁注视？ 都已经第九天了，你们怎么这样的反应？那我要好好检讨。请谁注视啊？请自己啊。人生难得今已得啊，佛法难闻今亦闻，中土难生今亦生啊。这么多好的条件我们都同时具足了，那应该抱持着舍我其谁。但是呢，登高必自卑啊，行远必自耳。我们护持正法也要从当下这一步啊开始踏起。所以大学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教诲，只要人都能回归到这个点啊来思考，很多事情一定可以慢慢啊促成。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这个根本找到了，所以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护持正法的大根大本。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啊，把弟子规落实，把佛菩萨的教诲落实，这样就能受持读诵受持为人演说。所以演要在前面，说要在后面。当演得不好，说会有什么情况？有可能会有反效果，可能我们的亲人说，你自己都没做到还说我，真是五十步笑百步。好，当亲友这么说我们了，我们要赶快啊忍辱，赶快啊反省。好，可不能啊逞慧了，那就会断人慧命了。好，所以现在要护持正法，从自己从家庭。所以建国军民啊，教学为先，特别重要。那不止建国军民，成立一个家庭啊，也是要以教学为先。所以我们现在回到家庭啊，要带动学习的风气，都向圣贤人效法，所以你的家风啊就能提得起来。这个熏习至关重要。那我们的好学程度一定要大过小孩。相同的，今天我们是一个公司的主管老板，我们要护持正法，怎么做？也要以身作则。再来，因为也了解到现在人啊，因为私教了，所以思想观念都比较复杂，大半都是随顺烦恼，所以心中啊没有一把做人的分寸，做人的规矩。所以团体当中首重啊见和同解，而这个知见的建立绝对都要长期熏习才行。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所以在公司里面啊一定要每一天啊听经，每一天听课，这个绝对不能断，一断啊团体的思想观念又乱成一团。那可不能你当主管的来通通都做好，好好听课，我先出去了，这样会不会有效果？效果保证员工心里不服，都会阳奉啊阴违啊。所以我们要带头做榜样。那我们中心啊其他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啊，我就在底下听，赶快啊记事例。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要讲课啊，到时候江郎才尽还得了？所以我都要比他们更认真，把他们的例子啊偷偷怎么样吸收过来。好，也由于这样学习的一种态度啊，就会良性循环。所以我就告诉我们老师说， 然后上一天讲四个小时，我们呢不能少于四个小时，所以这一次来呢讲六个小时，考验自己啊，虽然腰实在很酸啊，但是很丢脸啊，年龄不到，只有师长的八分之三而已，结果师长呢常常啊到了晚上十点多啊还精神奕奕，我们其实是撑在那里。好，所以物自暴物自弃啊，圣与贤可循至，所以我们现在赶快修无微不施，以后呢身体就会比较好。就我们的老师啊，他明天要到汕头去讲课，因为那一次到汕头讲课去了400个老师，都是啊大半是第一线的老师，哇，那种学习的状态啊非常好。我们也深深感受到老师不是不想教好，而是什么不知道方法。很多老师站台上来说，我才知道德行的根是孝道，所以他就讲了，他说教育啊又从孝做起，要从弟子规做起，要从我做起，还上台呢把几天的课程呢做一个结论。所以后来啊他们汕头的学习风气很盛，我们就派老师啊长期去那里教教师课。那其实我也知道为什么汕头啊能够兴盛，因为汕头人特别重视啊孝道。我到海口没多久啊去拜访了一个朋友，第一次见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场地啊来做中心，结果这一位师姐啊才跟我聊了一晚，她就已经答应了400平方米的场地啊给我们当中心用。后来第一次我们在海口办5天的培训课程，那一家酒店的老板跟老板娘啊也是啊汕头人，所以有孝心啊延伸起来就有善心，这个根啊要抓住。那我们的老师说他这一次去汕头啊礼拜天要讲8个小时，所以我们要自我期许啊要当仁不让。好，这个是护持正法，可以在公司里面就开始带动整个对正法的学习，而一啊能够做得好，一就能够变成多。所以师父上人也教导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行业你都可以做菩萨。今天在律师界你把律师做好了，让所有的同业啊来学习，那就是菩萨。菩萨绝对不是往生西方啊才来做，我们今天是在企业界就做好企业界的模范，能够处处啊回馈社会，处处重视员工的福利，让更多的同业啊企鹅效法。再来，家庭主妇可不可以当菩萨，可不可以圆成佛道？只要我们当家庭主妇的都抱持着用三福六合三学六度的行持来维系这个家庭，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呢就给予孩子应该啊要立大志的一种教导，甚至于你可以晚上啊站在他面前啊他已经睡着了，你就要告诉他你要做现代的范仲淹，你要做现代的范仲淹，听说这样啊也会有效果。好，因为有人做实验呢，他女儿生病了，结果他就在他的床头在那里告诉女儿，这个身体根本就是假的，身体都假的，病怎么会是真的，就一直在那里跟女儿沟通，结果隔天起来女儿居然不咳嗽了。不过啊 这个方法不保证每一个人做都有用哈，这也要看个人的什么诚心意念，甚至于包含到啊这个家庭里面有没有做无畏布施做好。好，所以任何的道理绝对都可以在当下去落实，学问绝对不是高高啊挂在书柜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每一句经文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所以师长也常提到佛陀啊重复最多的经句就是怎么样最重要的，而师长重复最多的教诲啊也是我们入道啊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诸位同修，一个人要能够入佛法之门，首先要做到什么？要做到哪十六个字啊？要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同修大声一点嘛，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应该是很愉快的事情啊，你们怎么讲得这么沉重呢？要放下自私自利，其实那真的轻松愉快多了。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其实当我们起贪嗔痴慢的时候会快乐吗？苦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叫啊认贼啊作父，认这个烦恼贼啊把他供为什么当父亲看啊。而当有一天我们明白他真正是贼的时候，你会怎么办？还会继续把他当父亲奉养吗？不会吧。所以你会瞬间啊不愿意再有一秒钟啊再见到他。所以就像啊有一个人背了一包垃圾，背了30年，突然呢旁边有一个智者告诉他，仁者啊，你背了这么脏的垃圾啊还不放下吗？他一看，哇，真的是垃圾耶。但是他突然又想，可是他陪我30年也有感情，又舍不得放下。所以啊知难行易啊，真正明白贼，真正明白是垃圾，没有人愿意啊一分一毫的停留，马上希望把它舍掉了。而这样的决心啊要透过我们的熏习，透过啊同参道友的提醒。好，那接下来第九个兴建大利，就是只要对人有利益的事我们都尽心尽力去做。其实这个时代啊成事不易，当我们看到有心人在付出，我们随喜功德，都是在兴建大利。那在古代啊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的善人常常都造桥铺路，这个都是利益啊成千上万的人民。那当我们走在路上突然看到啊这个路中央有一些石块，那我们会想到什么？白天可以看得到啊，晚上没路灯呢，很可能就有一个人在打行动电话，突然一边走啊就撞到了这个石头，可能就跌下去了。所以我们能处处替人着想，给人方便，赶快把石头啊搬开来。我记得有时候走过工地啊，现在人啊粗心大意不体恤人， 所以他那个工地有一些竹竿啊太长了，又尖尖的，都已经到人行道上来了。所以当一个人假如在讲话的时候不专心，走路的时候不专心，很有可能低着头突然抬起来啊，很危险。所以我们也可以顺手啊，赶快找一个布，有颜色的布，把它绑上去或者套上去，让后面的人啊不至于会有这样的危险。那假如我们骑着车子看到路中央有一块石头怎么办？大石头。所以我也曾经看过电视有一个广告，就是有一个人骑脚踏车过去了，看到一块大石头，他想想也不关自己的事，就没有啊把它移开。后面有一个人骑高速的摩托车啊，突然就怎么样滑倒了。结果这一个影像啊是这个骑脚踏车的人自己脑子啊在想的，所以他就啊赶快把它怎么样搬开来。诸位同修啊，这一个动作可能是无量功德。好，当这个骑车的人假如是一家之主，他这个劫难没有过啊，将造成一个家庭的长远遗憾。所以我们处处为人着想，就是在心建大利，而利益啊，利益他人有短暂有长远，而真正长远的利益啊，绝对都是要让众生啊有正确的思想观念。所以佛陀一生为什么不做其他的行业，而一生啊要从事教学，做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这也是佛陀啊他慧眼已开，懂得啊怎么样做啊才能真正利益所有的众生。好，所以我们心建大利。最后一个，爱惜物命。所有鸢飞卵动，所有的动物啊都是有知觉的，所以不应该去伤害。所以当我们有这一份仁慈之心啊，也能够做得到时时尊敬动物，爱鼠常留饭，怜鹅啊不点灯，因为那个灯太亮了，这些飞蛾就有惯性啊要过来，那温度假如太高啊就会把它们伤了。那在文昌帝君殷志文也提到了，举步啊常看虫蚁，静火莫烧山林，这个也都是在点点滴滴的言行举止啊都要顾虑到不要伤害生命。那我们有一位朋友啊，他常常啊去登山，那他有一个动作我们看了就很感动。好，在爬山的过程有一个蜘蛛网啊已经到人行道上来了，他对着其他的小朋友说，我们来爬山啊是客人，这些动物啊是主人，那这个呢又是蜘蛛的家，所以我们不应该啊给人家破坏家庭，所以要绕道而行。当小孩啊从小对于这一些生命啊就能够啊尊敬，那就长养一个孩子的善根了。所以要爱惜物命，甚至于啊我们跟这一些生命啊也要多多学习。像乌鸦尚且知道啊要反哺，要孝顺父母。有一个猎人有一天呢、啊、瞄准了一只老鹰，正要射杀，那这一只老鹰刚好把一些食物啊 就是获取到了。突然这一只老鹰啊没有吃这些东西，猎人很惊讶，他怎么不吃？老鹰又飞走了，他就等在那里啊，等他回巢。后来这一只老鹰飞回来的时候啊，是带了一只年纪很大的老鹰，那一看啊就是他的母亲。所以这一只老鹰啊就咬着这些食物啊一口一口啊喂他的母亲吃。这个猎人啊本来是要射杀他，看到这一幕啊自己也很感动，这一只猎枪啊从此啊也放下了。好，所以面对动物啊我们要尊敬，更重要的，所有的生物在这个地球啊都是休戚与共，不应该啊互相伤害，应该共存共荣。我们早上起来看到很多的鸟啊在那里啄食，在那里歌唱，我们的内心也觉得非常的愉悦。那除了爱惜生命啊也要爱惜物品，所以暴殄之孽，暴殄天物，对很多东西很浪费啊，那跟杀生的罪啊没有两样，与杀生等啊。因为这一些资源假如我们浪费了，将造成往后人类长期的损害，那这就间接啊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甚至于他们的生命。所以当今天我们把水源污染了，请问这个业有多重啊？太重了。所以有一些工厂啊趁不注意啊把污水排放了，这个一污染啊要再让它清澈不知道要花十倍百倍的时间跟金钱都说不定。所以诸位老师啊，所有这一些企业家可能都是啊从小学教育上来，我们在小学当中假如能够把这些做人的分寸，做人的道德告诉他们，往后他福报现前的时候才不会啊造作重业了。所以各行各业要能好也要回归到教育问题。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老师分享，我说我们要为晚年打算，假如我们不认真教啊，往后这个天下就是交给现在我们这些学生，那他们对人一点仁慈之心都没有，到时候他掌权以后啊他一定会说不要理这一群老头子，让他们自生自灭。所以有没有感受到牵一发动全身，所有的人类啊是休戚与共。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任何一个地方不安，我们都有责任尽力去帮忙，这个态度啊相当重要。因为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村庄了，我们就要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所以对于物品的珍惜，我们也要从小教导。所以《朱子治家格言》里面提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个要教哦，我们问学生说米从哪里来的，他们会怎么说？从厨房来的。好，那我们看看怎么引导孩子了解米的可贵，下一节课我们再说明，谢谢。